门徒是蒙召跟从主耶稣的人，门徒委身于主的大使命，门徒各尽其职建立教会。欢迎收听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跳出大美好的站，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信的道。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主内家人，我们亲爱的学习小伙伴，欢迎大家一起进入第三十课。那么在这里呢，仍然是我们恩惠二人组、
我是李崇恩，
我是文慧。诶，第三十课呢应该是延续第二十九课哈，就是在一个新的单元里头，都是讲到可以吃的果子。
圣经没有说可以吃，最重要是可以给人看到、感受到、经历到当中的影响。
诶，不过我真的很赞成这个创世纪描写的。
什么呢？
悦人眼目。因为当我们有美好的生命品质，诶，我们真的活出来的时候、每个人看到他们都会很欣赏的。
赏心乐事哈，看到这样品格的人呢、所以哎，我们都要继续努力了。
对，
因为没有人说看到我们就赏心悦目。还没有到这个程度，我们要努力
啊。看到姊妹可能会说啊，很漂亮啊，但是那种的漂亮跟生命的漂亮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这几课呢，我们都一起呢来学习，就是呢，我们怎么样呢，在主里呢结出生命的果子。
这是呢我们跟你脚踪的课程当中的第八个单元呢、是跟果子有关的。
是
啊、上一讲呢就提到圣徒品格啊、一个比较广泛的去啊、认识。
对。
那从今天这一课开始呢啊、我们就说到呢圣灵果子的九方面的特质哈、因为九方面的表现呢，所以太丰富了，我们要把它分成两次的课程来了解、来学习。
是，所以请大家记住啊，这两课呢我们会特别跟大家一起来谈圣灵的果子。那么大家也还记得上一次我们特别强调啊，虽然呢是九方面的特性，但实际上呢在原文它是用单数的、也就是呢好像是一颗果子。那它讲的就是呢这一些九方面的特性，它其实来源于我们生命中跟神连接，从神那里而有的一种爱，从爱里头呢，我们活出这一些美好的品格。
第三十课，九特征上，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谢谢周彩云老师为我们读出呢第三十课的主题经文啊。那么大家非常熟悉的，也是呢三十跟三十一课呢我们要一起来学习的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大家还记得吗？可以背出来吗？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对我们啊、认识这经文之后啊、就是我们所强调的整个果子啊、一个大体上呢是一个爱的果子，
是，
但却透过不同的表现把这种爱呢呈现出来哈、所以这是我们要去先了解，然后学习把它实践的地方。
是，那我们还记得呢主耶稣呢曾经给我们的新命令吗？那我们可以呢重温一下哈，例如呢这个约翰福音的十三章三十五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还有呢这个约翰福音的十五章十到十一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刚才崇老师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就是呢我们若要结这个果子，我们要连接于主耶稣， 那么特别呢是在他的爱里头，因为一个有爱的生命他才能够结果子出来，如果没有爱，那个爱就好像肥料，好像一方沃土，你的心田呢有这样的一个滋润，你才能够活出喜乐，活出和平，活出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这绝对呢是一个门徒的标记，一个特质哈。因为主耶稣说啊，看到你们彼此相爱呢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这是个可以说是很突出啊，也很独特的一个记号啊，所以我们都要学习这个爱心。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这个爱呢必定是里头内在散发出来的，不是外在的硬去做一些事情出来哈。
是
啊，所以我们需要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而当我们有爱的呈现的时候，我们经历，我们分享，我们接受的时候呢，这是一个令人喜乐的生命。所以在这个果子里头呢，首先会提到仁爱，然后是喜乐。而这个喜乐呢，就是因为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心，而自然就会产生流露出来的那种的快乐。
对，那我们曾经呢啊说过呢，有一道谜题呢，很多人呢答来答去呢都没有答对的，就是说
呢
譬如说从这个黑龙江最北吧，那中国的最北到最南的是哪里呢？
海南岛。
海南岛。那么最快的一个路程是什么路程呢？或者是搭哪一种交通工具？现在不一定是飞机啦，高铁很快，就是最快的途径是什么？哪一条途径呢？那么很多人就马上把地图拿过来看看，然后呢马上呢把各种交通工具呢算一算啊，这个多少乘车时间都错了。
错了。
对。
怎么样算？
最快的途径就是呢跟你相爱的人一起走这一条路，你都不觉得时间过了，对不对？然后呢整条路上因为有他相伴，你心中充满了喜乐，看什么风景都是美的，然后呢不知不觉就从中国的最北方到了中国的最南方，然后到了那个什么天涯海角，就看着这个大海，哇，非常非常的赏心悦目。所以呢当我们能够有爱的时候，我们心中一定充满喜乐，因为我们有爱，我们很自然的看到人你会爱他，看到事情你会去关爱，你很自然的在这个当中呢你就会有那种的喜乐表现出来，也充满在你的生命当中。
好了，关于这个喜乐方面呢我们就简单表达过了哈。然后呢另一个特质呢就是和平，然后呢是忍耐。我们又来看看呢和平和忍耐又如何成为一种爱的呈现哈。
对，那我们说过呢和平是爱的保障啊。怎么说呢？这个和平是爱的保障，其实呢我们呢可以再重温一下耶稣基督讲的这个八福，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我们要说啊，这个和平呢不是强迫来的，因为强迫来的就不叫和平了。和平是发自内心的，大家愿意彼此和睦，彼此的尊重，彼此的接纳，彼此的包容，而且它是建立在一个很重要的点。
什么呢？
那就是呢人人生而自由，大家都是平等。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上帝创造的，我们的主权不是在你也不是在我，而是在哪里？在神那里。所以呢我们呢在人群当中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但是呢我们要记住在神里头呢我们的主权是在神那里。
所以呢看看今天无论是社会或者是整个世界，我们都发现呢那个冲突呢真的是呢无日无之哈。
对，
常常都会有的。为什么呢？就是人都强调自己的权利，就欠缺了对别人权利呢同样的尊重。所以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不和的事情。
对，
这个和平不容易的，但要不和呢就很容易，
非常容易，
每天都可以发生哈。
对，
所以我们就来学习哈，原来在圣灵的果子里头呢这个和平呢是相当重要的。那讲到出尽和平的 这个的事情上，到底基督徒可以具体的有怎样的参与，可以发出怎样的影响呢？
我们就给几点建议吧，哈，大家可以参考啊，也许你还可以列出更多的建议，那或者是你已经在做了。第一就是呢，多宣扬福音的和平，那不要忘记了，耶稣来呢是要将爱带到这个世界，而且呢是要拆毁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隔离，拆毁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墙。第二呢是为弱势社群祷告，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弱势的人？有啊，例如残疾朋友，
对，
老年人呢，例如呢，这个失独家庭呢，单亲家庭等等，为这些弱势社群祷告。在大城市里的人，更要关心呢，在你们当中的一些农民工，对不对？
第三方面呢，可以有自己的很重要的立场原则呢，就是要反对暴力哈，反对呢对人所施加的一些的伤害，
对
啊，不要彼此伤害哈，
对，
而这个反对暴力呢，其实也有一个原则的，就是呢像先知一样的敢于纠正不公义。对于不公义的事情，我们要发声，我们要表达。但问题是你表达的同时呢，我们不会使用暴力，
对，
去达到那些的目的的，因为暴力本身在原则上哈，也是一个错误的事情，因为你在伤害别人。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提出要有公义的那个追求，但这个追求过程本身呢也需要持守和平的精神。
对，然后呢我们也要关注呢社会时事。那基督徒呢绝对不是活在象牙塔，我们虽然是天国的子民，但我们绝对不是呢好像活在云端的啊，我们仍然活在这个社会当中，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呢社会的脉络。那么现在社会的潮流怎么样呢？社会有哪一些的转变呢？那么年轻人正在面对什么样的陷阱呢？那么我们都应该呢要有一个敏锐的心，并且呢我们应该要为此祷告。那么因为在一些转变当中可能会引起一些冲突，那么譬如说两代之间的冲突啦，城乡之间的冲突啦，那我们怎么样来为这些的和平，这些的冲突，这些的代沟能够弥平来祷告，那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
除了最初我们说的宣扬福音的和平之外呢，基督徒也应该更加强化我们信仰基督教伦理的那种的教导，因为基督教的伦理呢就是来自神对我们的各种不同的规范，一种的正确的表达的方向，人伦之间的应该有的那些的原则哈，所以我们教会，我们基督徒就需要呢努力的强化这方面的教导。虽然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不一定认同，他们甚至可能反对，但我们还是要坚持信仰的伦理道德的教导的，
这点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社会呢这个伦理方面真的是有点乱了，乱套了哈。那么最后呢我们也要呢为救恩的临在来祈求，也就是我们要努力的传福音了。那我们真的希望呢神的恩典，神的拯救临到我们所看到的每一个人，因为只有神才能够改变人的生命。当我们在为这个社会祈求和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只有在主里才有和平哈。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去做的。
好，先后我们就说过了哈，其实喜乐呈现的就是爱的能力，
对，
和平所能够表达的就是对爱的一种保障。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说忍耐怎样可以成为爱的坚持呢？
那送给大家一些忍耐名言。在这些忍耐名言当中呢，大家呢或多或少有一些经历，也可以呢细细的体会。
好，
那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是圣经的话。那问题是他强调很久，忍耐不是忍一时，你是要忍很多时的。还有小不忍则乱大谋，
中国的名言呢，就是，
对。那还有忍耐是对一切困难的最好治疗。那也许你说不啊，忍耐很痛苦的，很难受的，但是你在忍耐的过程当中，你真的让时间呢慢慢的来走，你就会发现哎，你那个痛那个伤口好像就慢慢在复原了。
接下来也可以啊听听其他的名句哈。忍耐之草是苦的，但最终呢会结出甘甜柔软的果实。 有这个过程的，
对，
把它演化哈、啊，成为甜美的结果。还有一句哈、啊，看电影的时候呢，好像周润发呢，把他呢发扬光大这句话，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哇，可以想象啊，这个周润发大侠讲的时候啊，还有忍让呢，并非懦弱，记住了，那自大呢？终究还是糊涂，因为你被自己蒙蔽了嘛。忍让绝对呢，或者说忍耐绝对不是懦弱。还有呢，希望是坚韧的拐杖，忍耐是旅行带，携带他们人可以登上永恒之旅。另外呢，幸福本身就是长期的忍耐，这个好像在讲夫妻哦。
啊，越忍就越幸福，忍下去
要经营的嘛。
还有呢，可以想想呢，事不三思，终有悔。人能百忍，自无扰。
嗯，是。那耐心是一切聪明才智的基础，因为呢，你想得深，想得远，你才能够忍嘛，对不 对,
对？
还有所谓的成熟，不过是更加能忍耐痛苦罢了。真的，你看看很多人，你觉得他为什么那么样的淡定，那么样的好像很成熟，很能够呢，心胸宽大，是因为他经历过很多的痛苦，他忍过来了。
生命决定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有良善。生命决定果子，是心事温柔节制，这样的是律法不禁止。
圣灵的人。 承传使命，教导真理，
成为和平之子，做主基督精兵，
蓝为主生活，天主名，直到我走完世路程。
你现在收听的是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永远跟随主不倦离。
今天呢，第三十课呢，请大家就跟着崇文老师还有文慧呢，我们一起来学习啊圣灵的果子。但是呢，为了让大家呢能够消化，我们知道吃东西呢是不能够呢一次呢吃太饱的，会撑的啊。所以呢，同样的，在生命当中我们要操练呢也需要忍耐啊。所以大家呢今天呢就先听啊我们提到的喜乐、和平、忍耐，那么消化消化，下一回呢我们再继续分享其他的果子。那我们现在呢要来探讨一个问题啊，就是呢我们究竟怎么样能够结出果子，好像一直在探讨这个啊但是呢大家都知道是不是能够真的学出来，也不是学啊，是怎么样活出来。
对，圣灵的果子呢其实是基督徒顺从圣灵而在生命生活里头自然流露的一种表现，绝对呢不是模仿硬学的，好像呢打功夫一样啊，师父出一拳你又出一拳，不是这种的学习，是内里的素质，外在的流露哈所以我们要留意了，千万不要学错了学错了其实呢就会产生很多问题。
对，我想到一个很可爱的故事。
什么呢？
就是呢有一个牧师呢他有一个小宝贝3岁，那么已经开始牙牙学语了而且学这个大人讲话学得非常的溜，那他最容易学的当然就是父亲啦还有妈妈嘛。那么有一次呢，信徒打电话到牧师家，刚好呢这个牧师呢不在，然后妈妈也在厨房忙着这个小宝贝呢他就自己学着大人拿起了电话好了他就对，然后他就说哈利路亚阿们然后就把他挂了。
哇，很熟灵
非常熟灵
学得好
学得好啊。那当然呢童言无忌，但是你就知道呢人真的很容易学的皮毛，但是不是真的学到里头的精义呢还有真的不要学错了。那又想起另外一个故事，就说呢有些信徒啊会模仿牧师祷告，
当然是学牧师了，学祷告，牧师的祷告一定更好吗？
对啊，我也记得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都学对啊学师母祷告我是姊妹所以学师母祷告那么话说呢也有一间教会的啊这个会众们他们就学牧师祷告因为他们认为牧师祷告很属灵啊很好很像我们电台的听众学我们电台的牧师祷告所以呢就学着牧师祷告的腔调这个每逢牧师祷告的时候呢很特别哦，这个牧师都会发出那种这种吸气的声音信徒呢就觉得这是牧师祷告很属灵，
祷告的一部分要学。
对了，所以信徒也学起来了，哇，也是有这种声音哦。对，久而久之呢，成为了我可以想象那个教会祷告，
整个教会都。
对了，哇，这个祷告真是属灵了。后来终于有一个人就去问了，为什么要这样呢？牧师是不是要这样呢？他可能觉得自己那个。的声音不够所以他想想有没有个窍门可以学得更好那牧师就说因为我读神学的时候呢有一位老师祷告很属灵他经常发出这样的声音所以我也这样模仿他的祷告
原来牧师也是学回来的
好了那我们真的是要追根溯源嘛再看看究竟呢这个神学院的老师又是怎么学的跟谁学的然后呢那牧师就说了以前我在读神学的时候呢院长祷告很属灵他经常发出这样的
原来又是学的这一回是跟院长学了更高级别了
对好了哇好再去问院长了
院
长就说了
解释了属灵的理由来了
对好了因为源头在院长嘛我因为年纪老迈口中装了假牙祷告的时候我怕假牙掉出来只好吸气所以就发出了 这样的声音，这是万不得已的。
所以这就是哈啊，不知道那个原因，只是外在的模仿哈。其实呢，跟属灵的生命啊，属灵的气质呢，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对，
只是一个人一个小小的习惯而已。
对，我们最能想到的是什么？有些人不懂得忍耐，也不知道什么叫忍耐，但是呢，他看到教会啊某一位呢很属灵的姐妹，哇，大家都说他是一个性情很好的人，很能够忍耐，就学他了，讲话呢轻声细语的，动作呢慢慢的哈，非常的斯文，那就以为我也学到了忍耐，可是里头呢动不动还是爱生气的啊，常常呢还是讲话非常非常的严厉的，所以呢这些都让我们看见，我们不是学皮毛，也不是看外表，我们真的呢要去回到内在，问自己几个问题。第一个，我是否与主同钉十字架呢？因为我们什么时候与主同钉十字架，我们就已经将自己呢钉死在老我，放在十字架上，有一个新的生命才可以出来。
唯有旧事过去哈，新的才可以开始哈。那个老我旧我与主呢同死同埋葬，然后同复活。那么同复活之后呢，我们的新生命呢就是靠圣灵来得生的。
对
啊，所谓的靠圣灵呢，其实意思呢也是啊，说到要活在圣灵里，活在圣灵里才可以得生命，才是一个属灵生命真正的活着，然后才能够活出呢我们说的应有的属灵的素质哈。
对，靠圣灵得生，原来就是活在圣灵里哈。还有就是呢，我们接着要靠圣灵行事。靠圣灵行事呢，其实更简单直白的翻译呢，意思就是呢，按着脚踪走，或者是按着圣灵的指示的路向去走。圣灵怎么样指示你呢？那个方向在哪里？诶，你就朝着那个方向走。这个对于呢，这个路痴一族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知道方向。同样的，如果我们要结出生命的果子，我们一定要按着圣灵指示的方向去。还有就是呢，跟着脚踪，这个更具体吧，对不对？跟着脚踪一步一步往前走。
在使徒行传呢，我们就很具体的看到过哈，使徒保罗想到某个地方去，结果呢圣灵禁止，
对，
又或者他没有想过到另一个地方去，例如哈马其顿的福音工作，其实呢就在异象当中呢得到这个呼召啊，圣灵的带领，结果就去了腓立比啊，马其顿的地区呢去传福音，这些都是圣灵带领很具体的一些的事例哈。
对，那么当我们呢愿意将我们的生命主权呢交在神的手中，按着圣灵的带领去说话行事去生活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能够显出神的大能。我们想想呢，我们的生命已经连结于神。那在约翰福音的15章1到5节，大家可以翻开你手边的圣经看一看，这里讲到什么呢？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那么我们呢是在这棵树上的葡萄枝子，我们能够结出果子，因为主说，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也就是说，离了耶稣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是我们连结于耶稣就可以做很多，
因为耶稣就是那个大能的神嘛，所以这种连结呢也把我们连在呢神那个大能大力上啊，以致可以得到这个供应，
对，
帮助我们去成长起来。而且如果我们是真葡萄树上的枝子的话，那我们结出来的自然是葡萄树的果子，自然跟我们神期望想要我们能够表现出来的生命呢是可以彼此符合的。所以说到底呢，这是一个关系，
对，
生命的关系，
对，
然后可以产生呢那个必然的结果，就是呢活出属灵的素质来。
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 就在乎归回安心，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就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栀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
身在基督里，地位上成圣，门徒就是圣徒。你现在收听的是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第三十课，我们仍然呢迎来我们两位的学习好伙伴啊，一位是山东的劝慰子，一位呢是安徽的王弟兄。安徽的王弟兄很努力的跟我们学习了好几课啊，那么今天呢他要暂时下课，不是毕业哦，以后还要继续上课。两位
文慧老师、李松安老师平安，劝慰子弟兄平安。
好，主内平安。
哎，两位老师好，王弟兄，主内平安，小伙子平安，
打成一片。
是，那我记得呢，上一回呢，在连线的时候呢，我就说了，王弟兄的声音是充满了喜乐的感染力啊，但是我也印象中记得呢，王弟兄提到呢，自己很需要学习的就是喜乐这一方面哈。那我们今天呢，就是特别呢，请两位来分享啊，就是呢，喜乐的人呢，他显出他内心有那种的力量。那你同意吗？你自己的经历又如何呢？我们先来问问比较远的山东的劝慰子。
这句话我心里是认同的，但是我还没完全做到。我知道一个内心喜乐的人是没有忧虑的，这不是说我们一个喜乐的人生呢就没有什么难处，而是说在各样环境中都能够用喜乐的心来面对。圣经也说喜乐的心是良药，喜乐是属灵生命的果子，我认为呢是需要我们来操练的，但是归根结底这是主耶稣基督的恩赐，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连于他的生命才能够结出这个喜乐的果子来。以前我对于喜乐和快乐真的有点分不清楚，后来明白快乐是属于那种外在的，像我们得到自己喜欢的一些东西啊，心里就会很快乐。 但是这种快乐它是不能够长久的，会受到环境的变化、心情的起伏的影响。但是喜乐呢，是发自内心的，是一种心灵上的满足与释放。嗯，我也知道喜乐不受环境的影响，从我接触到的很多弟兄姊妹他们的见证中就很明显的能够看到这一点。
嗯，
哪怕是在困苦的生活中也能够靠着主过喜乐的生活。说句实在话，这非常不容易做到的，很多时候内在的那种生命啊被外在事物左右，明明心里知道有主不用惧怕过喜乐的生活，但是呢就是放不下，你想不受到影响真的也不容易。
嗯
嗯，
很多时候之所以不能够喜乐，是因为自己不能接纳自己的现状。喜乐人生是需要我们好好操练生命，也需要对主话语有一个更加深刻的理解。嗯，还要基于在神的应许上，因为神的应许是永远不会变的。我们虽然会被环境左右，但是呢，只要心里的盼望不失去方向，嗯，我经常就在想哈，哪怕生命中啊出现一些个雾霾，但是阳光一出来，这些东西就都没了。在一年当中，你总得有点雨露吧？你要没点雨露，这个生命它也不能滋润。
嗯，
所以说你想想，这一年当中还是阳光照耀的时间长，所以我坚信，完全喜乐的生命，靠着主能够达到，因为这不是出于我们，完全是出于主耶稣基督的。
嗯
嗯，今天我们集中谈喜乐的那份的内在能力的时候，你自己有什么体会？又或者你怎样操练，以致真的从内里发出更多的喜乐呢？
是的，刚刚崇文老师也提到，我们上次节目里面我也讲到了，自己也曾经就是有一段时间有这种抑郁的症状，
对，
夜里睡不着觉，啊，没有喜乐，就人生感觉没有盼望。但是后来就是靠着神的恩典，真的一步一步的带领，能够得到医治，得到释放了。
嗯，
在主里面，我找到了这份喜乐，因为靠着自己，你没有办法做什么，但是靠着主，就凡事都能做。
嗯，
无论在怎样的环境里面，神都叫我们都欢欢喜喜的。后来我也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哪怕你就是再不好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者是自己身边，我依然是一个有盼望的人。
嗯，
没有什么那些事情影响到自己，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人。
嗯，
靠着这份信心的话，也是很喜乐。有时候难免就是人生会有低谷，但是呢你思想一下神的恩典，哇，就真的是自己虽然不配能得到这种极大的恩典，就转眼之间就非常的喜乐。
嗯，
啊，也把这份喜乐传递给家人啊、同事啊、朋友啊，给他们传福音，给他们也是讲。以前我有一个老师得了癌症，以前他信主之前就是非常抵挡的，那现在我们还跟他说，就是说你这个要经常祷告。他好啊好啊，经常读书，他就是一天三祷告，然后就是很喜乐。虽然他的癌症得的非常严重，现在就是晚期了，但是他很喜乐。
嗯，
在人不能，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你靠着神，好多这个世界上人这个得了癌症就感觉哇，我全完了，很多就是想不开，有的被吓死，有的知道自己得癌症了就很快就没命了。反而教会的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弟兄，他也是因为得了癌症才信主的，但是神很奇妙的把他医治了。
嗯，
他到了美国去哪里治都没有治好，然后在美国信了主，回来之后在我们教会这边现在也是每年给我们做见证。真的神真的很医治，然后不但是医治身体，能够给你一个喜乐的生命。其实并不是说基督徒你不生病，而是说你在生病啊，你在患难啊，神都是与我们同在的，他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一根头发神说如果他没有许可我们都不会掉，所以我们经历的事情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们真的很感恩也很喜乐。
说到癌症，我得在这说一个见证。
好，
一位姊妹她就是得了癌症，因为经济的原因嘛，不能在医院里头再继续系统治疗，她呢也不想放化疗，那种很痛苦嘛，只是呢拿了一些药，在去年的11月份的时候吧，就回家服用了。姊妹每一天都在我们那个群里头赞美，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都鼓励她要多多的赞美。赞美能够让心里又喜乐起来，这是最好的药物。几个月下来，前段时间他去医院复查，医生都很惊讶，说他的这个身体状况好了很多。
嗯，
所以说我们弟兄姊妹都为这个事情，哎呀，非常的高兴， 所以说现在就真正的能够看出来圣经上的话语真是实实在在的，没有落空的。你只要是喜乐，把不管是在患难当中疾病当中交托给神，用一个就像王立云刚才说的，用盼望的信心我们来应对，真的这些癌细胞都能够打败他的。
嗯，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啊，而这种喜乐呢只有从神而来的啊，才会呢支持着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哈。
是，那谢谢两位的分享。我今天呢啊，透过你们的分享都得到很大的激励啊。特别呢我还记得王弟兄讲的，就是呢啊，多跟喜乐的人在一起，你也会被感染，因为生命会互相影响的。另外就是呢，劝慰子说的，诶，我们的心在哪里呢？如果我们的心在神那里，我们有盼望，那么就能够呢在即便是痛苦的环境或者是软弱的身体当中，也因此能够喜乐起来。所以非常好，谢谢你们两位的分享，谢谢你们。那也再次的跟王弟兄说、谢谢你，
谢谢，
谢谢王弟兄，
谢谢两位老师，
谢谢
李崇文老师，恩惠二人组，非常感恩能够在一起。
好，
也感谢川卫子弟兄对我的支持和帮助。感谢
我们继续彼此支持啊，一同在这条门徒的路上成长。
再见，
再见，
再见。
喜乐的人显出了内心有力，你同意吗？
其实我们应该问回自己，我是一个喜乐的人吗？也许呢，天性上啊，我自己本身不是一个喜乐的人，又或者是呢，像我们的王弟兄一样啊，经历过很多的事情，可能呢，让我们喜乐不起来。但是呢，靠主喜乐，常常喜乐。那这是呢，保罗给我们的教导。作为一个主的门徒，我们应该从主而来，也有一个喜乐的生命。
对，关于圣灵的果子的学习呢，今天只是完成其中的一部分哈。
对，
所以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呢，我们还是会集中在这一方面啊，圣灵的果子它的特征素质，我们继续来了解，并且呢操练。
那我们欢迎呢学习伙伴呢随时和我们交流，记住我们的电邮地址，
跟你的拼音。良友拼音点 net。
我们也有短信啊，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记住是122啊。那么如果您传短信呢，一定要在前面呢前两个字写上跟你，就是跟你脚中的跟你，这样呢这个短信才会到我们节目团队手中的。
下一课继续果子这第八单元的学习啊，第三个主题我们是九种特征的下集，继续把它完成。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
再
见。
我愿的随波救助，无论走何路，我在花木茂盛清水长流之处，既有救助引导，我愿跟随，跟随主，一路跟随直到头戴冠冕。Thank you.